些闲聊，或者是最近突然不演了想用讲的，那我就把它分享在我的 podcast 里面。哎，大家好，我是久等。那我觉得2024年我想做一个新尝试，就是录制一些常态性的 podcast。在我的平台上面久等观察写一些文章，可以在我平常时候想观察的东西想分享的时候一笔即书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可是做 podcast 对我来讲有一点难度，因为我必须要去找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可是2023年我出了一本书叫在股市赚钱，那有兴趣的朋友还是可以去成品啦，有一些书局啊可以买得到，或是博客来直接打我久等应该是会找到这一本书。那2024年我想要再 更接近的再做一些挑战，就是做一个常态性的 podcast。 那我的podcast 的名称节目可能就叫久等不演了，那99 THE 99。那我觉得磨磨蹭蹭一个多月，我其实录了好几次，我都觉得好像要准备一下再来录，感觉都花很多时间。那这一回我觉得算了，我就直接录吧，想到什么讲什么，就直接做一个短版的 podcast， 把一些一月的状况呢，还有去年到今年有一些投资上面的心路历程做一个分享。那顺便也提一下说，其实投资嘛大家都想赚钱，那投资到底要干嘛，有一些比较之前的或者是一些朋友年轻人，他们都会问我说，哎，我想要多赚一点钱，他想要赚一些快钱哦，快钱。我说在投资上面，你要赚太快钱哦，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哦，因为你可能越想赚钱哦，你可能越赔越多。有时候放慢角度呢，反而会让你的投资心态来讲更健康，你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那一月的状况，我觉得跟去年年底有一点相反。在筹码上面去年年底其实我觉得投信的买卖超相当有参考价值。那一月份呢刚好有点颠倒。一月份台币有慢慢回升啦，尤其在最近。可是一月初的时候台币其实贬值，而且贬的幅度算是蛮大的。那去年12月底的时候也差不多。所以很多外资在去年11、12月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资金是往外流的。那国内的投信呢在这个时间也是在去年底的时候做账行情嘛，那一月的时候基本上有一点 profit taking， 把一些已经赚钱的慢慢卖掉，所以一月的时候有点进退失序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我本身在投资，我一月基本上没有赚钱。你说赔吗？我是蛮多朋友他们是告诉我说，一月上半旬他们赔蛮多钱的，心情也蛮 depressed。可是可能我预做准备吧，尤其我在平台上面写说，其实第一季尤其一月的时候其实市场上面的规则性不是那么明显，我们要赚钱的脚步或许可以慢一些，不要那么积极啊。所以我一月上半旬的时候基本上买卖或者做一些操作投资，我的脚步是放得非常慢，基本上我也没赔到什么钱。但是说要赚钱呢，我的确觉得一月份要赚钱相当的困难。那当然我有一些价值型投资的一些个股放在上面，我发现一月初跟现在大概就差了40-50万有。基本上原本感觉上好像是赔的，可是有时候一天个跳升然后又回来了。所以与其这样的话，那我不如不要去做太多的交易，有一些短期的交易当然赚个几千几万的是有啦。那如果说发现这个股票我一买进去就开始有点赔钱，好像没什么起色，我基本上就把它卖掉了。那一月就是小打小闹嘛，我也不期望有太大幅度的赚钱。我想说的是说一月就快过年了，大家呢交易上面呢可以稍微放缓一点，但是不用太积极的说做什么年后期待它会大涨啊或干嘛，因为国际市场上面呢 尤其在选举过后，国际市场还有几个比较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也门的叛军事件哦，所以要经过这一红海这个海峡里面有一个重要运输通道的时候，叛军会去攻击这些商船啊，所以导致很多商船没有办法从那边过去，航运上面的价格就变得非常的高，那这个是一个风险。那包含俄乌战争现在也没有一个准嘛，北韩又搞七年山的啊，北韩不是说他们要修订他们宪法吗，把南韩视为主要敌人，他们感觉上他们也没有想要和好，反而要把这些战争的风险加大一些，所以市场上面还有不少的战争因素在困扰了这个投资市场，包含美国也要开始降息，可是到底要不要降呢，比较快预期是说三四月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应该可能没有那么快了那在这个好像跳探戈的感觉到底要不要降这个过程里面，市场上面的投资人基本上不太喜欢这种不确定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风险。缓降呢，还是因为经济实在是受不了了而降，这个演变出来的股市氛围也不一样，那包含年底美国也要选总统，你看 川普应该基本上现在看起来声势很高啊，你如果去看 Google 一下，看一下拜登他真的是老到一个境界了，所以美国大概能选的都是这些老头啊，那这些人要嘛就是太老要嘛就是像 Trump 这种比较 crazy 的，然后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2024年到底投资市场上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大家还是要特别小心。我觉得要讲一些投资上面的经验，我刚从美国念完书，在那边工作两年回来台湾之后，自己就想投资嘛，那就是会去做一些比较高风险投资行为，其实这个跟我现在看很多时下年轻人做法是一致的，很多人都喜欢当冲啊，或者是去买权证，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心态上面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年轻人嘛没什么资金，所以他们要把一些杠杆放得比较大一点，想要致富嘛。那我觉得这一块没有错，可是问题是风险相非常的大。那我讲一下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薪水应该有6万多吧，这样的薪水，其实过了这么久的时间我觉得现在的在媒体生态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他们的薪水可能也差不多这个 level， 甚至可能不到。你看这么久的时间，这个现象也没有改变，可能找机会就跳槽，跳到金融圈里面，证券金融，因为这一块的可能在薪资水准上面可能更高。那也就是，而且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想法想要得到投资的能力，而不是因为我在某一个行业里面我才能赚到钱，我想要把这个东西学好之后，我以后退休平常时候有一个被动收入，然后我可以因为投资的关系让我更为富裕，更为在经济上面有一些收入了。那当时候的媒体工作其实一个月能动用的资金也不过才几万块，所以我就想买权证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权证我一开始买的时候我就赚了十几万块，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蛮厉害的，那我甚至跟我哥讲说，你要不要我来帮你做一点权证那我也跟一些朋友讲，我觉得权证我很厉害这个的投资报酬率又很高。那甚至当时候因为帮我哥操作权证我帮我哥买了一台 MacBook 三四万块吧，我忘记多少钱了，所以也是用权证来投的。可是呢，市况不太一样的时候，我可以讲结论了权证让我赔到一文不值甚至破产那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破产跟有钱其实相差不了多少就是有钱跟没钱而已，有几万块有几十万到没钱，然后欠款，然后甚至当时候欠到我必须要去跟银行借钱然后来还一些债务。其实当时候的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候非常痛苦，所以我后来就决心不做权证这种东西了，那我就开始正常的股票市场。那股票市场呢，你如果买一张呢，你全买一张，当时候其实零股并不风行零股要盘后才能买，现在零股可以在盘中就可以买所以现在其实比较友善一点，在投资环境比较友善，可是以前不是那以前必须要在盘后，那你看你要买多少张你也不见得买得到，所以零股基本上不太是 当时候投资的一个选择。所以呢，那我有朋友在这一行，哎，大家了解之后，以前都会要组那种好像就是内线队，大家喜欢在某一天呢聚集在一起，然后想说，哎，这个股票有机会，那个听到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就是各行各业有人在哪一个券商啊什么东西的，那大家要比自己的内线能力还是干嘛。其实我借过饼哦，那个时候的借饼是因为刚好朋友的女朋友就在证券业里面，那我那个朋友其实很有钱，那个朋友就说，那你就他女朋友可以帮我处理，就是基本上借饼就是你不会拿到你这一笔钱，你是用他的户头，他给你一个额度，那很多方式啦，可是借饼他的利息就很高啦，包含礼拜六日也是一起算利息，你在赚钱的时候基本上你没有感觉，可是你在赔钱的时候啊，他可能会被断头的。所以当时候呢，我为什么会去借饼，就是没钱嘛。那我为什么会 做权证这种交易的，就是因为没钱嘛。哈，当时候借饼之后呢，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资金变多了，我可以运用的方向更好了。那我如果看好一家股票呢，我就可以压多一点。当时候基本上一开始都会小心谨慎的去处理每一笔投资。可是当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股票你也没办法一直赚下去。可是呢，当你开始进退失序的时候，你又不愿意把赔钱的停损，那就会变成什么状况，就是借的钱越借越多，然后股票越赔越多，然后自己明明没钱了，然后因为借饼的时候呢，他有一些钱一直赚利息，所以你这一笔钱又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压力啊。然后当时候常常就是营业员打来跟我讲说，你这个东西基本上可能要被断头了，要么你就补钱，要么你就是先把亏损的钱先补回去，他才会把这个额度再放给你。那就是这样，我记得十几很久了啊，蛮久以前，我觉得那个时候薪水没有很好，然后又赔钱，所以在借饼的过程其实跟权证有类似的情况，就是到最后一文不值啊，然后可以算破产吧，就是破产。我觉得庆幸的一点是我在本职工作上面相对还过得不错，也就是我在本职工作上面我是一直在往上爬的，那从媒体跳到券商一开始去 buy side 公司，就是做 local 的嘛，但是我一直想做外资的事情，所以就后来就跳到外资东西。那外资你就必须要有一些研究背景啦，写过报告啦，一些 training。 其实我过的在某有 一个十年的过程里面，其实我过的生活是蛮痛苦的，蛮紧凑，而且压力非常非常大。那一段时间呢，基本上本薪让我维持我的生活，可是我一直在还债，因为以前借的饼，因为以前玩的权证。所以后来我的观察哦，其实我在书里面也有写过，其实破产不可怕，可是你要垫自己的斤两哦。那有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尽量不要碰，因为你可能某个时间你做得很好，但是后面你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会非常大。那我也不否认啊，有一些人真的很厉害哦，就是三头六臂哦，就变成一个什么股神啊、股神之类的东西。但是当你有家庭，有一些上有老下有小，很多事情我觉得睡得着反而对我来讲更重要且健康。那所以我在之前其实也提过好几次哦，就是把你的资产分为几部分，一部分可能买 ETF 就像买房子一样。为什么呢？你买一间房子租给别人，然后你每个月收租，其实我觉得 ETF 同样做到这个效果。你只要慢慢的买，它有收租，你可以试着去算看看，你想要买一间房子，大概一个月有个两三万的租金收入的话，你大概要付多少钱？那反过头来，不是买房子，你把这些钱拿去买 ETF， 其实 ETF 会比较少的资金就可以达到你这个目标。房子你可能在台北市或新北市或者其他地方，你要有一个收入有两三万哦，我相信这个房子两三千万应该是跑不掉了，但 ETF 可能一千万都不用。其实一开始也造就我一开始在对房子上面呢并没有那么的投入哦，虽然我 刚开始年轻的时候，我买过一间房子，后来因为小朋友要上幼稚园什么，搬离市中心比较近，后来就渐渐把那一间房子卖掉。那后来我就一直租房子了。可是几年前，就是我觉得，好吧，就是孩子也比较大一点啊，他们需要空间啊。那我也看到一间还不错的房子，我觉得这一间房子我还蛮满意的啊。刚好那个时候他出的价格也相对的，我觉得可以接受，所以我们当时就有买嘛。可是我一直到现在还是来讲，租房子其实还蛮划算的。当然买房子看你自己的需求啦，如果你现金有的话那可以买，当然买完房子我也不是一笔付清哦，还是有一些留一些现金在手上。那贷款上面，其实我觉得贷款现在利率其实蛮重，很多时候我觉得每个月这样子缴贷款其实也蛮辛苦的，但是毕竟房子自己的嘛，看怎么想。那我觉得赚钱很难一下子预期到这个月今年我要赚多少为目标，可是你慢慢赚，你把你的财产分为几个部分，一部分有点存股的性质，一部分做交易，交易的东西你要控管好你的风险，那一部分呢就是你本身的现金流。那我觉得这个方式来讲，我觉得游刃有余啊。当市况在不好的时候，你有自己的薪水本薪来支撑，你有一些股息收入，可能甚至账上还赔钱，但是你觉得没关系，反正慢慢买当存股。那价值型投资本来就是要看一个波段一个长期，只要你下好离手，当下你是觉得这一笔投资未来是有机会赚钱的，不要有被迫性卖出的压力的时候，我觉得在投资的角度上面，我们不要看得那么短，而是把你的投资心态拉长远一点。你要买房，你要买车，都不是在一时，可是当你投资有赚钱的时候，你要买这些东西哦，你真的是觉得很容易哦。那不要常常有听人家讲说去借贷一些银行啦，或是高利贷啊，或者是像我刚刚讲的，我年轻的时候借饼啊，我玩一些高杠杆的一些投资策略哦，这个东西老实说都不是一件好事。公司也有同事，我觉得他也应该算是财富自由吧然后基本上有一次我们在聊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讲说，我就是说我以前对权证上面研究还蛮彻底的，他就回我一句说他也是。那我们就两个人异口同声说，因为那时候没钱，对，没钱的时候你就做这种高杠杆投资行为，可是你到头回来看呢，成功的人其实并不多。我老实讲，就是你搞了一圈，你不如在这五年里面你啥都没做，你就是专心的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学能，然后投资的理念观念，好好做价值型投资，然后找到自己个人的一些投资的方式，做好客制化的投资。我以前都有讲过，怎么去找出什么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把你过去的对账单拿出来一笔一笔的看，然后做一个分析，哪一个可能会赚的钱比较多一点，那就是你投资适合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看法啦，我也不知道说这个 podcast 的未来会走向什么，但我尽量就是在于多的观察分享上面，我会写在我的平台上面，比如说一些个股啦，或者一些心态上面的，那一些闲聊，或者是最近突然不演了想用讲的，那我就把它分享在我的 podcast 里面。那接下来我期待什么呢？我期待今年可以把这个 podcast 慢慢做上去，然后平台上面的粉丝越来越多，那也希望大家帮我分享一下，那这个平台上面需要什么东西，你们都可以在留言上面写，或自己或私讯给我。那我也希望把这个平台慢慢的做得更有深度一点。投资理财的东西很多人都在说，很多方面很多面向，但是每一个人到底他的优点在哪里，你可以稍微比较一下，基本上我是在行内的，那做外资这个市场上面的观察，有一些投资人跟我讲了什么东西，或者是我发现这个市场上面有一些什么变动的时候，我会提出来跟大家分享。那最后呢，我也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这个平台上面为什么要收费啊？其实收费主要的理由是为了粘着度。其实有一些酒粉哦， 或是免费的人，他们免费收听收视的人，他们会觉得这种资讯上面网络一大堆，为什么特别要付费？其实付费的东西是从我七八年前我去北京好几次哦，那个时候因为北京有一个工作机会哦，一直找我去，所以我周末的时候都飞去那边。那后来是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要举家搬去那边，我实在是不愿意哦。那后来就决定不要那个工作机会了。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大陆有一种资讯付费的观念哦，比台湾成熟非常多。当时候他们有一个 app， 我也忘记了，可是他 app 上面就很多人在用讲的，就很像 podcast， 可是他的讲法就是读一些书或者做一些心得，那心得报告讲用讲的方式讲给大家听，然后上面你如果要听呢，你觉得这个题材有兴趣的时候，他就会点阅然后付费。那付费的时候他可能他的金额很小，一个付费可能比如说5块人民币类似哈，可是我看到下面download付费的人，我吓了一跳了。每一条都2到3万个人订阅，因为资讯是有价的嘛。那自媒体哪个时候付费的这种想法可以传到台湾呢？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尤其哦，自媒体要做的长远，并且是 push 我自己不要怠惰。那我每个礼拜呢，我可以针对一些市场上面的投资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讲给大家听。毕竟我不是全职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做这种我觉得是兴趣，然后我觉得有想听的，有从中得到一些兴趣跟一些收获的酒粉来讲是有益的。那我觉得收费是一个把粘着度弄好，不愿意付费的 fine， 我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问题。那毕竟是大家的选择，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工商啦，或者是经济日报啦，或者其他，然后有一个是产业电子的叫电子时报。电子时报它在一开始创刊的时候它就是要付费的。当时候呢，我所知道当时候他们付费一开始一定都是赔钱的，可是到后面因为都是必须要用广告收入来维持这个公司的营运的时候呢，我觉得粘着度跟付费就变成这个时代非常必要的动作。但是我一开始选择的不是流量，而是粘着度，所以我也很谢谢大家有一些付费升级成高级酒粉段给我支持。那我觉得越来越多了，就是这几年来不断的成长，那我也觉得在中间得到一些成就，然后也认识一些朋友，也希望我这个 podcast 能持续下去，每一段时间我就是推出一个新的话题。好，那今天的久等 podcast 久等不言了，第一季第一集万众瞩目的就先到这里结束了。那谢谢大家的收听。